我们再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借着水与道一直在接近你的教会，如今我们也把自己交托给你恩惠的道与我们丰富的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一段很感人的记载，尤其是在结尾36节到38节，刚才陈志成牧师带我们大家一起念的，充满了感情的流露，一幅生离死别的画面。所以这段记载好像只适合于分别的场合，平常不大适用，好像只有在分别的场合，传道人、牧师、长老要离开教会了，可能才会借着这段经文讲。但如果我们仔细一看，这段记载，这个事件并不真的是一个告别。告别必须你在那里，然后告诉他们你要离开了，以及已经离开的人就不能够再告别了。这段事件发生的时候，保罗已经离开以弗所，而且离开了好一阵子了。使徒行传20章1-2节那里讲到他离开以弗所之后，到了马其顿，他又回到欧洲那个地方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不知道花了多久的时间，然后他再到希腊，就往南边，欧洲的南边希腊，再往南边走，在希腊又住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已经离开以弗所好一阵子了，而且他并没有再回到以弗所。我们是从第17节开始读的，我请同工把一个地图打出来，然后顺便在我念从14节开始念的时候，请大家看一看这个地图。14节，他就是保罗，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亚朔就是这里，亚朔，门徒们。这保罗从这个马其顿，从马其顿绕到这个地方来，使徒行传20章前面有记载。然后他到了亚朔之后，门徒们与他一些门徒与他相会，大概是路加在当中，就接着他之后坐船到了这个Mytilene 这个地方。然后圣经继续记载，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 ，Chios， 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萨摩靠岸 Samos， 又到了萨摩这个地方来，又次日来到米利都 Miletus， 这是最后一个地方，米利都。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他早就已经定义不要再回到以弗所，越过以弗所，他根本就还没有回去。是在米利都的时候，他把长老们叫到米利多，所以真实的现场不是告别，乃是交代，乃是交托，再一次交代，刻意的交代。以弗所的长老们，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这个棒子，是你们接下去的时候了。所以我才用福音接力这4个字来讲这篇信息。先讲他刻意的交代之前，我必须先讲一件事情。福音接力可以是自然的，可以是不需要刻意交代的，是自然的，不需要刻意。这是福音接力的一个自发性，或者说这是福音伟大的地方。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的再生力。自然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赞叹，不刻意反而会让我们惊喜，让我们雀跃。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弟兴告诉我一件事情，很兴奋地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在春天的时候，时间到了，该整理一下院子了。他到院子里面，发现他前院长了一些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野草的这个东西冒出来了。他从来没有见过长得那个样子的野草，所以本来想把它挖掉剪掉之前，就想看看什么样的野草长这样的叶子出来，然后上网一看，哎呀，你们猜是什么？西瓜，是个西瓜藤。哎呀，怎么可以？他的前院怎么会长了个西瓜藤呢？夫妻两个兴奋得不得了，不晓得怎么，大概是林格垃圾袋走出这个前院的时候，放这个垃圾袋这个桶子里面，从垃圾袋这个洞里面掉出来的，或是不知道怎么样，好兴奋啊！告诉我，詹姆斯，我们家前院有一个西瓜藤了。我说在长吗？在长啊。我说西瓜长出来没有？他说还长了几个小西瓜，我就等着吃啊。隔了几个月，有一天在教会里，我碰到他，想到这件事，我就问他：“西瓜长大了没有？可不可以吃？吃啊吃啊，都吃过。哎呀，不好意思，没有叫你来吃。”他那个西瓜会比美东买的好吗？会比金门？会比 H Mart？ 会比 Food Town？ 会比 Shoprite 买的西瓜好吗？不见得。会比那些西瓜大吗？因为那是自然的，那是不刻意的。福音接力的自然性，福音的再生力，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实际的，更是实际的经历。或许对保罗来讲，他也曾经脑海里面有过某种疑问。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九到第十节，这里记载，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那里记载说，保罗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我在去年讲过这篇道，保罗的宣道策略，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我讲那篇信息的时候，我特别有跟弟兄姐妹介绍，那个辩论那两个字，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哎呀，一个雄辩家在那里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把别人压得哑口无言，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在教会已经习惯了讲台，一个人讲大家听。其实那个辩论那个字，我那天有跟他介绍，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它的原文是 dialogomai， 它这个原文后来变成英文的一个字，就是 dialogue， 对话。他天天在推拉奴的学房与别人对话谈话，就是等一下我们如果留下来聚餐，有人留下来在楼下吃饭的时候，你就在跟别人在 dialogue， 在谈话。他就天天坐在推拉奴的学房跟人谈话，就能够让全亚细亚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怎么可能呢？全亚细亚的人都在他在以弗所的那两年半的时间，都来到过以弗所，都经过推拉奴的学房，都跟他谈过话，当然不可能。显然是有听信的人，商人到了以弗所，到了推拉奴的学房，去过推拉奴的学房，听了之后信，回到自己来的地方讲给自己家乡的人，这是唯一的可能，这是福音的再生力，这是福音接力的自然性。那听到后信到的人，把福音很自然的去讲给别人听。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行程中，他所待的第一站进了所谓马其顿意象，得到马其顿意象之后，进了欧洲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在腓立比他不能停留太久，因为有一个附了鬼的使女，人也认为他有算命的能力的，在跟着保罗喊啊喊的过程中，保罗回头斥责了在这使女身上的恶鬼，鬼出来之后，这个使女的主人得财力，让人家来听他的使女算命的这条路径断了，所以就把保罗 告保罗，告到官府那里，关在监狱里。这大家都可能还记得，有人知道这个故事。那一天晚上，那个狱卒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第二天，保罗必须离开，不能停留，待的时间很短，少少的一群信徒。这些新生的信徒不但没有萎缩，继续的茁壮。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这样写，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福音的再生力。不但如此，你如果再读到，再往腓立比书的书信里面再读到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念给大家听。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哇，我想大概在腓立比教会没有办过宣道年会，没有办过宣道月，但是这一个小小的雏形的教会马上就是一个宣道的教会，福音的再生力。我想腓立比这个教会如果要用几个字描述他们的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有别的例子，在保罗的书信中有一个叫哥罗西书，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他从来没有到过哥罗西。现今的学者，事实上许多研究新约历史的学者都这样子建议，他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但是有一个叫以巴佛的，就是他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的这个人，大概曾经去过以弗所，然后在以弗所听信了之后，听了这道，信了这道之后，回到哥罗西把福音带回去，不但如此成立了教会。而这成立的教会，教会的福音的再生力，对于耶稣的追求，很自然的就产生了在一些他们想要更进一步认识耶稣，进一步的探讨。大概就是这样子，托了以巴佛把他们的一些问题带回到保罗那里去，请保罗回答一下他们心里面想探讨的事情。而在这一个小小非常短的书信里面，就有几节伟大的宣告。在新约书信中，对耶稣是全然的神性，也是全然的人性，最清楚的表达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爱子之歌。哎呀，教会到了第四世纪还在为这件事情，在这个所谓的尼西亚大公会，到了第五世纪的这个加克敦大公会，都还在探讨这件事情。说在哥罗西教会的开始的时候，信徒们对耶稣认知的渴慕就到了一个地步，产生了这一个伟大的宣告：耶稣全然的人性，全然的神性。短短的几节，爱子之歌。福音接力是自然的，福音是有再生力的。这个自然性，福音的再生力，使我们基督徒不轻看我们的侍奉，不轻看我们的地位，不轻看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胸变得非常的宽阔。我们不只是盯着我们眼前所做的那件事情看它结什么果子，我们有一个宽阔的心胸跟眼光。我们现今的工作可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将来生出我们意想不到丰富的结果来。有许多若歌教会的基督徒回到台湾，回到中国大陆， 回到其他的地方。我们教会有一些在这个教会开始学习服事的，到了台湾，成为台湾某一个教会，也是规模相当，有相当规模的教会，执事会的主席，健康委员会的主席。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回到中国大陆的城市里面，成为一些都市教会里面最主要的主力同工。这是福音的再生力。我们不轻看我们的侍奉，但同时我们不高估我们自己，我们不高抬我们自己。因为同样的，有许多在别处的信徒到了若哥教会来之后，成为这个教会里面忠心服事的主力。你看一看我们的执事会上面的名单，许多在别的地方信的人，成为现在这个教会里面忠心服事的，在台湾受洗，在加州复洗，在中国大陆受洗，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不高估我们自己。福音接力的自然性，福音的再生力，所以每一个教会都可以是丰盛的。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等级之分，房子有等级之分，车子有等级之分，鞋有等级之分，凡事都有等级之分，连去求学都有等级之分。等级之分到一个结果，毕了业之后讲话大声小声都不一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另外的人讲话说，请问你哪里毕业，回答之后哪儿哪儿哪儿毕业的，哪儿说不出来，没听过。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等级之分，教会没有等级之分，因为福音的再生力，因为福音接力的自然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福音接力是必然的，是必然的。它不但是自然的，它也是必然的。为什么这样讲？我举一个例子，在接力赛中赛跑的时候，传递棒子是一个必须的事情，必然的事情，不可妥协的。不但不可妥协，是不能拖的，拖都不能拖的。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北京奥运那时候，我们都很兴奋，对不对？2008年8月8号开始，是不是？北京奥运里面有一个短跑名将，有些人大概知道我在说谁了，是一个牙买加的名将，他的名字叫 Usain Bolt。 哎呀，我后来发现这个人的名字取得太好了， Bolt， 他的姓是 Bolt， B-O-L-T。 为什么取得好？因为他是一个 Lightning Bolt。 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 Lightning Bolt？ 就是那个打雷闪电是那个符号，那个叫做 Lightning Bolt。 Usain Bolt 就是一个 Lightning Bolt， 噗一下就不见了。百米冠军，而且创世界纪录。200米冠军，而且创世界纪录。等他参加Jamaica 的这个男子队跑400公尺，每一个人跑100公尺，四个人接力，400公尺接力的时候，你不能说哎呀 Usain Bolt 跑得比别人都快，所以我们这个队多让他跑20公尺。不可以，规定的那接力点，接棒子点某种距离之内，棒必须传到下一个选手的身上，不能拖延的。2012年同样的 Usain Bolt 百米冠军，200米冠军，再跑400米接力的时候，一样棒子必须传给下一个人。你不能说他是名将就多跑15公尺，这个必然性是交棒与接棒者都必须清楚明白的，都必须有清楚的自知意识 self-conscious， 要不然的话就传不下去了。那传者必须肯， 肯交下去。我认为对保罗来讲，他一点问题都没有。显然对他来讲没有这个问题。使徒行传19章这里记载19章的21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他已经定义要离开以弗所了，这篇我也讲过，因为就在他定义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产生了因为银匠的生意受到亏损，拜偶像的问题产生了暴动。在暴动之前，他已经静悄悄的准备离开了。我讲那篇信的时候我也提过，这些是什么事情？三样事情。他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与人交谈，使得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上帝的道大大兴旺。接下来就记载，甚至有人拿着保罗的手帕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得痊愈，有神的大能彰显出来。接着讲到几个信犹太教的人要赶鬼，不但没有赶出来，那个鬼还跳回到这七个人身上。那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些人赶不出鬼，发生事情之后，圣经上这样记载，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并且有一些过去行邪术的，把家里面的那些书拿出来烧在众人面前。这是这个事工成功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他已经静悄悄的准备离开了，因为在他宣道到现在，他已经知道福音接力的自然性跟必然性，接的人也必须肯，也必须 self-conscious，自知意识的晓得要跑下面这一段。这似乎是保罗专程走到米利都，把以弗所的长老们招来，而他自己又特意不去以弗所，有特别的用心。这是一个他宣道所停留最久的，这是一个他自己的人生服事的当中建立可能是最最健全的一个教会。怎么反而交不出去？怎么反而还要这样子交代？相对之下，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怎么反而不需要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就接下去了？中国人有一句话，没娘的孩子，下面哪三个字？早当家。没娘的孩子，早当家。有时候这个必然性反而是在那些好像条件不利的情况之下，更清楚更具体的激发出来。我前面提到若哥的一些弟兄姐妹回到台湾，回到中国大陆服侍，回去跟他们有机会见面的时候，几乎每一个都说，每一个人都讲，若是还留在若哥，自己可能不会这么的投入。他们都讲在若哥的时候，现在回头看，我想这句话稍微要谨慎一点，他们 appreciate 在若哥所受的，但是每一个都说，我在想，如果我还在若哥的话，我可能还告诉自己，还需要成长，还需要装备，不会这样子的投入。我从来没有问过，从来没有问过他们，因为这个问题，一方面无法回答，而且是个很蠢的问题。我从来没有问，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不会回来？因为他怎么回答，我心里听的都是很失败感的。他如果说，对，我想回来，那就很失败感，对不对？在别的教会已经服侍到这个地步了。他如果说，不想回来，我也很失败感，对不对？ 你不能问的。条件不利，这福音接力的必然性反而更清楚的激发出来。讲到条件这个，我就讲到第三点。福音接力第一点是自然的，福音接力是必然的，但第三点，福音接力不是理所当然的。自然的又必然的，却不是理所当然，怎么可以这样讲？我这个理所当然这几个字，如果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话，基本上就是 taking it for granted， 漫不经心的，不当回事的，稀松平常的。福音接力非理所当然，因为福音接力不是漫不经心，不是不当回事，不能够稀松平常的认为上帝打了一张包票，我们就吊儿郎当的拿着这个包票等着去兑现就好了。这个是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必须清楚知道的事情。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这里很特意的吩咐跟提醒，在29节跟30节的时候讲到说，我离开之后会有凶险，会有危机发生在以弗所的教会身上，而历史证明也是如此。所以到了启示录2章第4节，使徒约翰蒙圣灵的感动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中间有说圣灵有责备你们的地方，还不需要等到那么久，还不需要拖到那么久以后。提摩太前书1章3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还不需要到启示录约翰写启示录的时代，亲自的交代提摩太，我曾经嘱咐你留在以弗所，好告诉那，他没有讲哪几个人。明明知道教会有危机，眼睁睁的看着，然后就离开了，这还算有爱心吗？他前面说你们知道我是多么有爱心，那讲到这里就是说，那你明明知道我们全部困难，你就撒手不管。我告诉你，你如果要问这个问题 也不好，答案在谁身上？你猜，答案在耶稣的身上。马太福音24章橄榄山的训诲，整篇就是告诉神拣选的子民要面临的各种困难与考验，天灾人祸，不法的事，各样的事情。然后他的高峰是在24章24节，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要被迷惑了。这是耶稣讲的话，答案就在他的身上。神的儿子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可以为我们受尽了羞辱，衣服全部被扒光，赤裸裸的钉在十字架上，同样爱到这样子的程度，他绝不让选民免去面临考验，他绝不让选民免去个人的责任。生命的可贵，生命的尊重，正是如此的奥秘。我们当中哪一个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先解释一下，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当中哪一个父母会很得意的告诉别人说，我爱我的孩子爱到一个地步，他什么事都不需要做，他什么都不需要自理，他什么责任都不需要，所以你看我孩子已经12岁了，到现在还包着个尿布走来走去。我们当中哪一个父母会这么得意的说我们的爱爱到这个地步？教会遇到的试炼 是因为上帝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绝不允许我们免除这些考验，免去我们的责任。而你如果看教会所遇见的凶险，29节所讲的是外患，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这是外面来的外患。然后30节就是内忧，就是你们中间，他在对这几个长老讲，就是也可以说是牧师哈，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些凶险、外患跟内忧，在保罗所讲的这句话里面，都是人引起的。外面进来的跟豺狼一样，传那脱离福音的道理，造成人信仰的错谬。而这里面的内忧，不见得是讲偏离真道的话，乃是使教会产生一个分歧。是的，对教会最大的创伤、最大的打击，一方面是有那悖谬扭曲的道理，另一方面就是原来一致一体的和谐产生了分歧。其实凶险跟危险一直都在那里，关键不在没有这些凶险跟危险。我举个例来讲，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周围的环境到处都有细菌，就连我们的身体里面都有某种程度的细菌，外面的细菌，里面的一些细潜伏的细菌，只要什么，我们具备某一个什么就没有问题。弟兄姐妹，免疫系统，只要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要我们的免疫力足够，我们的身体就可以维持健康，就可以维持运作，就可以维持成长。我用这个例子来讲，这个免疫系统对教会就是神的道。第32节，我如今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我们不但要忠实的传讲，好让教会如果从外面开始有一些悖谬的信息的时候，今天还不是需要外面的人进来教会来讲这件事情。现在的这个网络，有些弟兄姐妹查经的时候，上网去打几个这个 reference 之后，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一方面我们忠实的传讲，可以对外患产生免疫的力量，另外一个就是神的道要一直落实在自己的身上。所以第28节的时候，他这样说，他吩咐在他面前的人说，你们要为全群谨慎，也要为自己谨慎。神的道来约束个人，我们不只是盯着别人看，盯着外人看，哎呦，这个人是不是外面来的这个狼，外面凶暴的狼，我们不是只是盯着别人看，而要防着自己怎么样。有一天月圆了，月圆之后，我这个人本来还人有人样的站在这里，月圆之后就啊，还要防范自己变成坏人。这是保罗交代提摩太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的，讲得非常清楚的话。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件事上恒心，因为你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的同样的事情，他说他自己，免得他自己把福音传给别人，然后自己反倒失落了。福音接力是自然、必然、非理所当然。
今年参加了生之追寻这一届2015年5月生之追寻第一次的筹备会，有80多位同工参加。第一届的生之追寻，整个营会也就不过是150个人。福音的再生力，福音接力的自然性、必然性，非理所当然。从第一届开始，生之追寻就是一些弟兄姐妹自动自发的开始第一届的福音营，每一年每一年持续的自动自发的让福音自然必然非理所当然行在我们当中。愿主祝福若歌教会，让我们不轻看也不高估自己，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逃避不退缩也不拖延。我们一起祷告。为教会，为我们全体的会众，为自己个人，求主鉴察教导我们，为全群谨慎警醒，为自己谨慎警醒。荣耀颂赞归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